名医说案。
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15年10月20号，今天我们继续邀请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今天的topic 的主题呢，在两周前我们已经定下来了啊，
是
因为这正好两周之内呢，你到中国参加了中国最大的这个也是最有名的这样的一个中医专家的这样一个大会啊，经方派的研讨会。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就很想听听您这一次大陆之行，看到中国大陆的中医的一些发展情况。首先想问一个问题啊，那这次呢是您第一次参加这个大会对吧？
其实去年就请我了，但去年因为他在香港办，他们其实他上去年在三个地方办，武当山、深圳跟香港，后来他们因为经费的问题只办了前两场，香港后来就取消。那今年我是就是他就照样来请我去嘛。那今年这一惯例是广州中医药大学主办，那广州中医药大学是所谓的五大中医大学，在中国大陆上，那这几年他们做得很不错，那特别在古典中医的发扬上面，他们已经研究了十多年，从大概5年前变成像国际推展啊，那他们开始就是国际经方班即国内的高级研修班，那来的人其实都是医生，从中国大陆国内啊，那各个地方，然后远从新疆都有人来，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人来了。那他们找了22个所谓的有名的医生，
22个
对，
那做 speaker，
其实包括所谓的国医大师啊，这边手上有一些名单啊，他也还真的蛮有名的，像包括唐祖轩啊，唐祖轩现在大概是第二年轻的中国国医大师啊，第一年轻是上一次我遇到的王琦，王琦上次来，王琦教授来湾区的时候，我们有些切磋啊，童小林啊，啊门九章啊，啊这个刘立宏啊，思考中医作者刘立宏啊，那南京的黄教授啊，那他在经方上的贡献写了不少书，都很有名的。那总共22个，那台湾有两位是张步桃老中医，他过世了嘛，他的后人，他也来了两位。那香港来了一位吧，马来西亚的那个中医的理事会的，就中医工会的理事长。那代表马来西亚来，那唯一这非亚洲的就只有我一个，所以还也感到蛮荣幸的。今年选在重庆，因为重庆它有一个广州中医药大学有一个附属医院，一个三甲中医院啊，它中国分三甲三乙啊，二甲二乙，三甲是最高的嘛。
医院的一个治疗水平或者治疗技术，
对，它在重庆的北碚区啦，叫北碚三甲中医院。那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中医院，他们在今年他们承办，所以他因为他每就是像国外的这种高科技的研讨会一样，他会找好风光明媚的地方，好每年轮办，今年是在重庆，那也是我第一次到重庆去，是我觉得真的蛮不错的一个经验。
所以呢，这个也看到了，其实能够参加这次会议的500多人，应该也算是规模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盛会，
是，他是
对不对？
就说因为最近所谓的经方在中国非常的火热了，就是说他因为大家觉得说现在中医越走越中西合并，然后以西医的方式来看病，那不能以正统中医来看病，那一些中国的名医包括我自己的老师原来在美国吧，聂海夏老师，他们展现说其实以最古典的方式来看病，这经方的方式效果其实很好，所以这个10年5年来经方变成非常火热，所以不管什么样大会啊都要挂个经方啊。那这个算是经过这么几年历练下来，因为都想有不同的人想要办嘛。这个是广州中医药大学李赛美教授主办，那他这么经过15年，这是第15次办，国际是第5次，可是国内是第15次办，他已经变成国内算是最重要的一个会议。那北京有另外一个，但是规模比较小。那另外一个刘立宏教授其实也才办过经方论坛，那办到第三届以后，就聂海夏老师去上海讲完以后，他就没有再办过了。那因为规模和他规模越大，跟国家这是国家支持的，他们经费是从国家来，虽然报名人要交1200多块人民币了，但是实际上是不够的，因为会场的整个规划非常的正式，非常的规模非常的好了，国际水准，那他们的经费花费很大，是国家支持的，那这是唯一算是最重要的一个会议啊。对，
所以刚才你也提到了啊，其实我们能看到来主持会议的这些专家名人呢，他们是用一种最古典的方式，经方派，其实也是在追 追本溯源，把中医最最经典的能够把它呈现出来。
对，但是实际上讲的，因为我刚才讲说所有的会议都挂经方两个字，那这22位实际上真正讲到以最纯正中医来看病的其实并不多，那很多是比较结合现代的一些想法，包括说一些数据分析啊，包括一些比如说台湾来的教授会讲说感冒可以用中医治比较好，他做一个对比啦，倒不是说到了很深的一个程度，但是是等于说有不同的贡献，人在是在广度上的贡献，
从一个角度一个對對對一种类型
的，对，有的是下针啊，甚至有人说用小儿也可以用怎么背的脊椎来弄，所以有不同的的案例啦。那我算是我的题目叫做现代经方实验录嘛，实际上我是大概最主要是以大概算是唯一以真的病例啊，就是很踏实的，然后比较重症急症的病例来讲解，所以反应非常的好。我想大会请我去对我已经非常非常尊重，我是非常感谢了，是一个非常大的 honor， 一个荣幸。但是我想讲完之后那个感受更大，我想现场的包括其他所有的教授主持的人，那他也因为我最年轻嘛，那看起来又台湾，我觉得就我在台湾就算是娃娃脸，那到了美国也都是娃娃脸所以虽然我40出头了，本来就年轻，可是看起来跟中国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可能比较辛劳，所以30出头像他接待我的主任医生是我有个专门负责接待，我就只接待我一个主任医生，非常感谢大会安排我，他实际上看我干起来差不多，他实际上比我小八岁，
哇哦，
对，所以说我站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你这30出头的小鬼头，那所以他们接机啊什么都觉得，这个这李教授很年轻啊，那实际上后来讲完talk 以后，那整个态度非常非常的热络，那我想当场有不少是倪海厦老师的粉丝啊，中国大陆有非常多倪海厦老师的粉丝，那老师过世以后他们有点失望，这一次去他们很多是慕尼尔，并不是我的名而是慕尼海峡老师的名，那听了以后发现真的那感觉回来了，所以我也很高兴没有让他们失望，没有让我老师失望了。
其实呢通过这一次大会之后呢，正因为李宗医师他的现代经方实验录是从很多非常的疑难杂症的角度来呈现了中国古典经方派的一个治病的思路，也就是您讲到的中医的根本，
对，
而不是针对哪一种病去讲，而是怎么样用中医去治病。正因为如此呢，其实李医师蛮谦虚的，那么之后呢其实赢得了大会非常巨大的反响，很多医生呢都在跟他探讨着许许多的他们不解的问题，包括呢我也听说在国内呢有一些医院啊进行中医会诊的时候，通常有这种专家都会有十这个临床的病例呢真实的去会诊去治疗，那么李医师呢和别人不一样，给他两次机会，很多医生呢来跟他来学，那么这些故事呢我们都想听您来给我们来讲讲，特别是像您自己您提到了让您也非常吃惊，其实我知道您自己也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去，
是的，
但是却发现了和您想象的不太一样。
对，因为其实我以为这次只有去给一个演讲，所以其实我只安排停两天了，因为在美国事情还很多，所以我礼拜四晚上半夜才到，礼拜五早上嘛，
那
礼拜五礼拜六给演讲，礼拜天一大早就飞回来，所以实际上只有两个整天，那到了以后大会才帮我讲说他帮我安排两次查房了，台湾人叫查病房，中国叫查房，那查房就是说就是通常是像李可教授的比较有名的教授，他请来专家之后他会医院会把病，因为中国中医院是有住院的啦，
有住院部
队，对，他是有住院，不是像美国是中医诊所是不能住院的，叫 hospital， 一个是 clinic， 我们是 clinic 不是 hospital， 那他这些医院都是 hospital， 那住院的有很多的重症嘛，那他有一些治不太好的病，他们自己事先承认，那就说啊李医生你们我们能不能请你查房，那就查了两次，因为他其实上有新旧两院，那据我了解是我是唯一查两个地方，就是新，因为其实说的有点难听啦，就是有点可惜，就是说新医院比较漂亮，所以他的设备比较好，他有癌症病人在那边，那有些癌症病人实在是没有救了，他们会把他丢到旧的医院去，那旧的医院就是比较 depressed， 因为他在北的所谓的老城区，而不是在他的新区，所以整个建筑就比较旧，那丢到那边的病人就比较可怜啦，所以我第一天是查新病房，那就是但他就是我一群主任医生啊从主任的主治啊到实习医生跟着我一起去查房，然后他们先给我跟我讲有哪几个病人需要帮忙，那我就一面看诊就真的看诊，那一面跟这些教授这些他主任主治医生都是主治跟主任医生都是教授级了嘛，跟他们解说我的想法怎么样，那他们的 feedback 其实我有点他们的反馈有点让我惊讶，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其实他们在国内 不是很熟悉。
哦，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中间啊，同样是中医，同样是从《黄帝内经》传承下来的经方派，到底区别在哪里呢？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现场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李医师呢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奇特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吧，其实他是一个高科技人，但是呢父亲的一个癌症的一个经历让李医师呢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古典的经方派中医，从此呢他迷上了中医并且钻研进去，现在呢他成为了一名专职的全职的中医师。那这个经历呢也让他对中医呢从一个现代科学人的角度和中国传统的角度不同的角度来看到底传统的中医是什么。那么在上周啊，前两周李医师参加了在中国呢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经方派的研讨会，那么他的报告《现代经方实验录》在与会上啊，在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那刚才呢李医师谈到了他呢去两次去看到了中国呢，我们都知道在大陆中医其实现在发展规模蛮大的，很多人已经开始去重视中医，而且普遍的全民养生也开始知道中医养生的效果。
对，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给您什么样的感受？
对，他们请我去两次查房是蛮大的一个荣幸啊，就是知道这些好教授级的这些中医师嘛，在临床就真的用病真的病人真的教学，所以是一个蛮大的 honor。 那唯一只有我去查过两次啦，那所以算是大会给我一个很大的 honor。 那好事是说中国现在规定啊，一个地区有三甲西医院就一定要一个三甲中医院，
看起来是真的对中医蛮支持的。
对，然后一般的老百姓对中医还蛮支持，以花钱的 revenue 来讲大概是不到2:1，大概1.5:1啦。
嗯，
那因为西医的成本比较贵，再去找 CT 啊，找 MRI
设备
都比较贵，
所以说
你人次来讲大概1:1左右。那通常有趣的是沿海比较进步的城市因为有钱了反而中医看的人多，
嗯，
这是很奇怪。但是坏处就是说现在的因为查房之后我跟他们交流了不少，那他们最惊讶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双方都很惊讶，惊讶是说他说啊，李教授李医生他们称为李教授嘛，那他说像你这样子用100%中医的方式来看诊，
嗯，
大概中国没有了，中国当然没有了。
我
说那我就觉得你怎么
看？
对的，他说他们其实中西合并，其实说这中西合并其实讲白了其实就是说啊，这医生他们训练都有西医的训练，虽然我们也有西医的训练，可是毕竟我们不只是知道不会想要去用。中国实际上是非常的频繁，就是说今天你来他以西医的方式看诊，好问一问之后啊，验血，他因为中国的中医是中西合并的医生，他的执照是可以开验血单 X-ray MRI，你都做了以后，哦，这个胃不舒服，照胃镜之后啊，胃溃疡，西医的名词已经定下来了。
嗯，
好，那就想啊，西医的我们要中医嘛，不能用胃溃疡的西药，嗯，那胃溃疡相对中医有什么药可以治？
所以这种判病断症
已经不是辨证论治了，
已经是西医的诊病方式，
是
不是吗？思维也是这样的方式，
是没有错。
而且你对这个病的定义指标，所有的标准都是从西医的这一套系统来的。
那甚至我看他们病例，中医的病例写的实在是很像写故事。那好，我说为什么你们很多舌诊脉诊都写这么不清楚，中医的实问也没有。那他说这是中国国家制定的中医标准病例写法。
那传统的中医如何写？
基本上你要记很多啊，舌诊脉诊眼诊，
嗯，
那讲到眼诊更好玩，他们连眼诊怎么看都不知道，然后这个是有点惊讶。
嗯，
那他们说即使他知道也就是不去看啊。那所以就说他基本上就是有点像写故事啊，这个病人之前西医检查 ABCD 的问题，
嗯，
送来本院的原因是因为他吐血了，
嗯哼，
那我们做过胃镜后觉得他是胃溃疡，所以我们决定用白术、茯苓什么什么来药来治。那通常的方还不一起在一起，嗯，还另外在擦，那更不要说是真药合并啦，就是说他们在病房的时候有一位，嗯，这个是淋巴癌的老先生，
嗯，
那他很痛苦，他的 hip 已经就是左腿的大腿一直到往下，沿胆经一直往下到脚底都很痛啊。
嗯，
那么他们中医院就开吗啡啦，然后他们合法可以开吗啡嘛，开吗啡去压，造成很多的问题啦，病人也不舒服还是痛。那我说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嘛，我们来下针好了，就是很多不幸的用药马上可以用针灸在环跳做一个比较强的手法，可以帮助环跳穴。他们很惊讶，没有人这样做过。我说那好，没关系，我试给你看。那给我一根长针，因为环跳比较深嘛，要刺到骨边。
多长呢？
找来通常要三到四寸、啊、比较胖的 Latino 的话可能要到5寸6寸、啊、
哇，
但是其实蛮简单的一个针法，只是需要一些照呼吸来做一些动作。那临床非常非常有效果。那他们不知道
主要目的是来止痛，
止痛其实它应该是强补它的气血，所以不管是痛也好，它因为麻酸嘛都很有效，扭伤撞伤都很有效，因为你等于是援兵，请援兵来嘛，今天打仗的时候你后勤就是前方不够兵的时候，你请人家来，可以这样勉强这样来讲啦。那好啊，他们借我一根，就马上护士，就是他们医生护士都拿很多针来啊，最长的针 1.5 寸。我说这个不够啊，怎么办？他说不好意思李教授，我们整个病房整层整栋没有更长的针。很惊讶，我说那没有关系，刚才那个他们把我包包很热心，帮我拿到医生休息室保管了，帮我把包包拿回来，我自己用袋子当场试给他们看。
试完了效果
病人觉得很舒服
啊，
当场觉得哎，好像可以走一下下，当然只下一次不够，就刚刚说那请主治医生然后每天帮他下。就是说他们整个的判症用药的方式已经跟传统正统中医开始差很多。那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啊。那他们自己也发现是，因为其实说他们有很多的要点的规定，
要点的规定制度，
中国规定他其实说，比如细心不过钱，然后信这个药不能超过3克，其实临床
有用量的限制，
对，
这个也有点像西医的规定
对，那他说这个限制很多是错误的，可是一直没有改过来。临床医生知道说其实细心3克是不够的，他多开也不会有问题，可是你不能多开，为什么？假设今天出了事，明明不是你的错，
对，
假设今天可能是对，但一旦你回来，即使调查不是你的错，只要病人来这种三甲医院闹事啊，领导就很头大嘛，
叫医闹，很
对，
很害怕。
你领导如果造，你说即使不是你的错，你该给领导
找麻烦，
找麻烦，你就被调到病例处理室处长
啊，
你可能再也升不了主任，再也升不了院长了。对，他升迁非常的激烈，然后一旦你中间找即使领导喜欢你，但是因为你帮院甚至于赔钱了，那赔钱就他说找麻烦这个算了，如果你私交很好的话，如果医院因为这样赔了钱，
不得了，
你就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我在演讲的时候讲了很多大家不太可思议的一些想一些，这是古书都有，我们临床也做很多其实还蛮好的药，比如生附子、生硫磺，在美国 FDA 都是许可使用。那临床效果你会用的话非常好，中国基本上是不用的，
目的是刚才一样，怕出事，
怕出事。那甚至于说如果你要用到硫磺，你医生要在硫磺旁边签名，除了你的病历上，你要在那一个药旁边签名，那叫双签，
谁用了
出了事，那个医生倒霉了。对，那生附硫磺不用，细心很多药不行。那我在演讲的时候，因为提到一些其实有些我并不是所有病都用这么强的药，很多时像我介绍一个癫痫的病例，其实用的非常非常简单，他们也惊讶说经方派医生怎么用那么弱的药。我说这个跟经方没有关系，经方本来就可以用很弱的药。好，可是我用药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冲突，比如说 A 跟 B 不能，照中医的近代的书啦，古书从来没有写，近代的书 A 跟 B 不能一起用，叫18反。好，就是两个，就是18种 pair， 18对不能用啊，19反一大堆入。我说，李教授，你这个用错了。反，我说谁写的？18反是近代人写的，明朝、清朝的书。那临床上我一天到晚都在用，
效果
非常好。那其实后来也有主治大夫跟我讲，其实他每头都用。因为有经验，他这个主治蛮好，是他肠胃科的一个主任医生，他中间有一段时间到德国去学西医的一些手法，一些高科技仪器的在肠胃科使用。他私底下跟我讲，有位很有名的老领导了，便秘。那第一个医生认为他是太热了，所以要用寒药。吃了以后有点效果，一个礼拜好一些些，第二礼拜就没效了。换医生嘛，老领导换个医生就拿不了。再一个很有名的名医出来，不是先医生错，这是寒症。要用热药，也是第一个礼拜好了，
第二个礼拜
又不行了。换他手上这个年轻一点的医生就觉得说，你两个都用过，那我就把你合并吧。
寒热
合并，他本来认为说就是因为没辙了嘛，老领导你要看不好不
行，那两个医生也不是弱手，
也不是弱手，他就想那我就合并好了。他说他那时候他才了解到，几年前的案子，他说他才了解到这寒热其实忽悠是不能互相抵消的，十八反是错的。那这个
十八反，这个可能对听众来讲比较难，
就是有十八个，中医认为有，在中国中医教材上有十八个，就是从清朝的书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说有十八个十八对的中药，
不能一起
A 跟 B 不能一起用，C 跟 D 不能一起用，十八反，那
但实际上在临床
非常
同时用的话，对这种单从热症，
对
单从，
所以他们思维模式从辨证到以西的方式来做诊断，到他用药的很多的限制，剂量上的限制啊，搭配的上的限制啊，其实这之后这么多年来其实是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啊。
我们要去发展中医，其实现在国人呐、世界呀，对中医越来越重视。尤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呢，很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虽然你解决了技术问题，但是这个思路和到底这味药为什么能够治疗疟疾呢？还是从古人的记录当中来得到了启发。那么，到底传统的中医是什么？这是所有人都在思考的。所以这一次呢，李医师从他自己经方派，特别是他走的一条路，不是这种传统。在中国大陆的这种中医学院的这种方式，而是以师带徒，同时呢自己去研究古典经方派的书籍的时候，他所做的临床的这种治疗效果就如此的与众不同，并且呢在中国大陆的中医界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他的现代经方试验录当中，这些病例到底是哪些病例让大家这么吃惊呢？同样是医生，
名医说案。
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我们今天请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来谈到了最近在中国广州啊重庆召开的中国经方派的中医师的研讨会。那么这个与会者呢都是中国著名的一些名医啊，国医，包括呢各方的中医派的这种专家。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其实很多对中国传统医师非常传统中医非常重视的人呢，都在和李医师进行这种冲击一些问题的私底下的探讨。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呢，就是中国大陆呢现在是既发扬中医，但是呢到底什么是中医，又有很多制度上包括人事提升等等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到底传统中医是什么，很多现代当中印的中医呢是走的中西医结合的这样治疗道路，那这样的会不会对传统中医带来巨大的伤害。那李医师，您刚才讲到了现代经方实验录，您提到的用药方法和他们都不一样，那么这些与会的医生听了之后他们什么感受？
反应非常的剧烈了。那他们当然他们很多都听过我老师林海霞老师，也知道我老师很厉害，但是就觉得老师过世了以后他们觉得这个传奇已经不见了。那但是我想这次就再度带给大家一个感觉，说其实这个传奇并没有结束，而且不是一个传奇，很多人都可以学。那我是一个从工程转来学的人，既然这么几年也可以被请为做22个所谓的 top expert， 那实际上那我相信这个正统中医训练出来学，如果他们愿意好好学正统中医的话，应该可以做得更好啊。
可是你学的方向要对，方法要
对方向要
对，
方法要对，用药那个思维不要被，就是不是说西医的病例你不该看，你还是要看看知道说有西医的怎么想，可是真的在临床看病的时候要把那个先抛在旁边，你可以做个参考，但是不能以那个来治病，因为你今天两个是中西医是两个很不一样的方法，一个不一样 methodology， 它有它自己的辩证论治，它自己开药的思维，你把两个混在一起其实两个都不对。所以我常常跟病人讲说，你现在中医觉得是假的，你相信中医你就来好好给我看，你如果你觉得你中西医比较厉害，那好，你就找最好的中西医师去看，我们也不对西医有什么批评。那不要换来换去，或者说中间两个都想要用的都不好。那中国现在犯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的中西结合，所有的中医师啊基本上都是中西结合，基本上大多数以西医的诊断方式来诊断，诊断出中医病名之后再来想到中医要怎么做。包括现在其中一位讲者是国家很有名的一位教授，他是谈中国在由法规开始制定制度了，希望把糖尿病整理出来一套。 那我们现在就糖尿病，就是以前我常讲糖尿病有五种，对应中医有五种情况。那如果是第一种，哦，这个
你就怎么去做？
就什么方法？
第二种怎么去做？
对，那他们现在在讨论说，那剂量呢？那多重要呢？就你大概多重啊？什么？所以就变成说，又是西医的想法。你说我做五种药出来，你就是对应五种啊？只是说这个药大概是 100 milligram, 200 milligram。啊，换一个方式，就是这个要几克，那个要几克，可从来没有想到的方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你要辨证论治才治得好。那这位教授自己也承认，临床的糖尿病治疗目前为止还不尽满意啦。但是问题是说，哎，总是有医生可以把糖尿病用中医的方法治好，没有错。好，你今天用这些方，总是会有几个病人会搭上对头啦。那可是这不是辨证论治，这是西医的病名来看病症啊，这是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啦。
所以你在你的演讲当中也讲到了一些实验路吗？那么对医生对他们来讲，听到你这些治疗之后，是他们在平时不用的吗？
基本上应该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整个大会上很少，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人提到这种程度的病症，比如说脑膜瘤。
脑膜瘤，
对，那比如说急性阑尾炎，你怎么去急诊？
急性阑尾炎大概大家都推荐去做西医手术了吧？
没有，我这样讲出来，没有一个觉得每个都傻眼，怎么可能会送到中医院来治疗？西医院有急诊室啊，现在中国西医院急诊室，其实最有名的中国的骨伤科的教授，他为什么有名？开刀开你的膝盖。他不是用我们讲的针灸方式西五针，
中医院有手术室，
中医院手术室最有名的中国最有名的骨伤科的中医教授，实际上是开刀有名，
西医
的方式。对，所以说如果你今天在当口上中国大陆急性阑尾炎送到了中医院急诊室，还是切啦，没有人会用针灸用药帮你弄，他们很惊讶。癫痫可以治得好，那肺炎可以治得好，他们有举要一些肺炎的例子，但是从来没有到那个程度啦。那我的肺炎说，他说北京有一位很有名教授之前有说过说啊，那个中所谓大青龙汤是很凶，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个汤方嘛，说是这伤寒杂病论中最重的一个发汗的方啊，我们不能轻轻用啊，什么不能随便用啊，怎么讲一大堆。我当场就讲说，我当演讲的时候跟大家讲说，那个还不算
最凶猛的，
还有很多比它凶猛。那我怎么用的？寒热互杂一起使用，然后那肺炎一个礼拜好，当场全部都觉得都傻眼掉，没有人这样用过。那他们知道古书看过，可是
谁敢用？
谁不但不敢用，是没有人看过用，更不要说治好的。
嗯，
所以我举了大概十几个像这种很严重的鼻窦炎啊，那举了一个慢性的白血病和leukemia。然后包括 ADHD 就是以前我们都有谈过的啊，包括上热下寒，这上热下寒就是我用热药跟寒药一起用的时候，就是这时候有人来问十八反的事情，人家说这个十八反，你寒药热药不是互相抵消啊，跟我们药点不合，我说病人治好吧。重点是他两个这个将军的药不会是互相抵消，而是各去各该去的地方啊，只要你会用，但你不会用就很惨，你热的地方更热，寒的地方更寒，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后来反应非常的激烈，就觉得说好像说就是对古典中医在治重病跟急症的时候发现，居然可以有人做得到了。但李海夏老师原来做得到非常有名，但是因为李老师走了以后，大家这个热潮又开始低了，现在很多的粉丝又回来说，原来实际上是可以做得到。那我相信也不只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到，我想这个中医界应该有很多的高人，但是一般在学术界我想很少听到，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一次后来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校长也来请我说，他看了这些 case， 看我的 website， 然后看了知道我以前的老同事在这边高科技老同事在台湾现在都是高官了嘛，然后就回台湾跟他介绍这个 Andy 李医生看病的情况。那非常的，这位是一个美国的教授，是 biology 的教授，然后他回台湾被请去做管中国医药大学，他们有西医部跟中医部嘛，那他就对中医部的学生觉得他们缺乏信心啊，常常治病效果不好，所以他们很 frustrated， 那他怎么去提升？所以他这次也特别希望回去做客座或是短期演讲或做一个客座了，就是常常飞回去教。那现在还在谈细节，就是说怎么去传承。但是这个说好处是说，其实上当大家知道好东西的时候，其实还会真的会去追寻了。
对，其 实刚才你在讲到这些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其实通常过去啊，老中医啊，或者是名医啊，也有很多限制，比如说传子不传女啊，或者是道德不好的人不传呐、啊。我发现李医师，你对这些事情并不隐藏啊，你都是公开给大家。
我觉得
那么很多人
没有必要隐藏的，
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你，李医师，那我到底怎么样去学呢？我现在跟着中国的系统也好，跟着台湾的系统也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教法，大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套思维方式，那不麻烦了吗？
对，所以说现在在慢慢在改了。所以现在其实在台湾我有几位教授朋友，就中国医药大学教授朋友，他们也都承认他们真的功力不是学校来的，是外面拜老师而来的啦、
嗯、
那这个是需要一点勇气跟时间，所以就是说这个教育过程有浪费掉。你知道学生去学很多东西，可是实际上却实际上可能把他带到一个不是很好的路。有些知识传承是需要的，就是说包括西医的知识是需要，可是他的教法不能让你产生一个依赖性，而是做一个辅助、
嗯、
你要把正统的东西学好才是一个中医嘛、
嗯、
那中医会以后你要说那你要会看西医的报告啊，西医的理论 OK 啊，你还是应该要知道，可是你不能反过来、
嗯、
对。所以同样的问题也在他们后来有一段采访，他们会整理书跟 DVD 来销售啦、嗯，然后采访我说，就是比较轻松的话，你问我说，相对来讲，我学中医时间短嘛，
嗯，
不到十年啊，十年多了啦，现在时间多，那为什么能被排到这个所谓的名医榜？
对，
那他们说你的 secret 是什么？我说没有什么 secret， 我只是浪费时间比较少。
浪费的时间比较少。
对，我一开始就学最尊崇的中医、
嗯、
跟最厉害的老师学。
可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跟您老师学的学生也很多
啦。因为就是带我比较念书比较顺畅一些啦，就是从小因为就是念书都像是 Stanford 出来 Berkeley 出来的时候，
黄帝内经大家都在读啊。
但是老师教的好，是不是能够有那个信心，就是说很多人，他其实我那时候回答说，很多人跟你老师学，可是学到一半就觉得啊，没什么大不了嘛，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医师一个一个拜、
嗯、
那你当你学武术，像我自己学空手道起来，你不要在你拿到黑带以前心猿意马，
嗯，
所有的武术到了时段黑带的时候都一样，
嗯，
跆拳道、空手道、咏春拳，等到时段黑带基本上你看它招数都差不多、
嗯、
但是问题是在之前会差很多，没有错，你空手道踢腿不如跆拳道，但是你自己还没到那功力的时候不急得变嘛，所以我觉得把古典中医好好学好，等到你到了黑带的功力之后，你要从一段变到五段变到十段的时候，那好，你再去吸收别家的知识，那叫锦上添花。
嗯，
大部分学中医人学校制度本来就没有让你到黑带，
嗯，
私底下的这种学习制度常常就是说还没到黑带你就心猿意马，看到更不一样的 case， 你说哎，这个我也要学，那个也要学，
四不像了，
最后变成四不像，这是一个很可惜。那他们其实这几位其实采访的很多的义工啊，都是博士班的学生，
嗯，
好、哦，那常常会需要很多的工作人员，那很多都跑来找我聊，他们就很迷惘，他们以后怎么学，然后讲、
啊、
他们都觉得很有道理，他们自己也觉得，他们跟的像很多是广州中医药大学李赛美教授的学生，那李赛美在中国是发扬经方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
嗯、
他算是跟我们古典比较近的一位、
嗯、
他们学生其实也蛮受到鼓励的。
嗯，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觉得湾区的华人吧，我们也算是有这样的缘分和福分，因为李宗医师呢就在我们湾区。那以前的节目呢，我们系列的坐下来，李医师的很多到底怎么样去思维这样的一个病症，一个病来了他怎么样从传统的观念去分析，怎么去下手啊，就是一场仗怎么打，包括呢怎么去用药，都有他自己非常传统的，有他自己独特的方法。那么他也反复的强调呢，中医一定要去读古书。那么怎么样把古书的意思能够读得懂，在过去的系列节目当中都有非常详细的阐述。所以如果您对中国传统中医啊有很多的思考或者兴趣的话呢，可以上我们的网站上 bayvoice.net 上面呢去听我们以前的采访节目。李医师自己的博客也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好吗？
就很简单，大特例 DRLEE.US这 DRLEE 点 US 啊，
嗯，点 US 啊，
美国嘛，
大特例啊 ，DRLEE。.us
对对对，
到他的博客上面呢，他有很多自己心路历程啦，一些病例的记录，很有意思。那么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了解，能够启发大家对中国自己传统的文化，中医文化能有真正的了解。那么如果想投身中医的话，到底怎么样才是选择了一个正确的途径，这是所有人都在思考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医师，我们在下两周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李医师再会继续详细的给我们举很多具体的例子和这次会议当中其他的一些精彩的案例。谢谢李医师。
谢谢。